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第六章。这里传道者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祸患在传道书里头是非常重的字眼，他要描述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对他来说，祸患呢，让人原来所追求的、所认识的，突然之间呢，都变成好像无解的谜题。意义因为祸患好像就不存在了，价值在祸患之下好像都消失了。这种祸患呢，他说重压在人身上，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二节他说，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他描述的是一个人，他其实相当的成功丰富，在物质上面他拥有许多，就名声、就权势而言，他也极其有尊荣，甚至于到他心里头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其实这是前面第五章所描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这个人呢，不但他有合适的欲望，他的欲望也都满足了，他没有犯前面我们所讨论的错误，那个欲望是无限扩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欲望不可能没有缺乏。可是这个人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所以他有合适的欲望，合乎中道，他的努力也带来极大的成就，使得他人生完满。可是呢，这样子的人，他碰到一个状况的时候，对传道者来说是祸患。那个状况是什么呢？是有外人来吃用，他所得的，他自己不能享受，他不能吃用，被外人来吃用了。这里他要描述的状况，倒不是一个人他短命。第六章第三节他说，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什么样子的虚空和祸患呢？这个人有极大的成就，这个人呢，看起来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欲望合乎中道，他有许多的儿子，他自己也长寿，年日甚多。可是呢，那个祸患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吃用，他所有的被外人拿去享受了。什么样状况呢？这里描述的大概是战争，是疾病的死亡等等，而且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状况，因为他不得埋葬。战争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个状况，因为战争发生，使得人呢在战乱当中家破人亡，他所有的被敌人掳走，敌人拿去享用了。第二个可能的状况是突然之间的传染病等等，造成了他不得埋葬，这个地方好像受到极大的疾病的压迫，以至于人不敢来到这个地方，或者就在那个混乱的情况当中抢夺了财物。不管怎么样，这里讲的是一种人难以明白的苦难的状况，或者战争，或者疾病。对传道者来说，他说这样子呢，这个人他一生的努力， 他一生的成就突然之间就成了虚空，成了祸患，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完满的结局。如果是这样，他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好像没有经历过生命的喜悦，这样子的人都还比另外那一些人还强。简单的说，传道者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死亡，死亡带来一切的问题，死亡使人生原来我们所追求的以及我们所拥有的突然之间好像都成了没有意义。第六章第六节说，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这里告诉我们，原来他在意的是死亡，死亡的阴影之下，我们的资财丰富和尊荣，我们心中的愿望等等，是不是让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呢？如果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当然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智慧人和愚昧人是没有什么差别。如果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可是呢，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原来所有讨论的这些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因此就是虚空，就是捕风。换句话说，传道指在第六章要提醒我们，要问我们的是，我们刚刚在前面第五章所讨论到的这些欲望、满足等等，是不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样的态度，一样的想法？的确，很多的时候，人在世，人每一天劳碌、追逐，我们进出，我们为今天、为明天、为明年，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计划、想法，如何投资，如何经营事业，如何让我们的事业可以更成功，让家人所拥有的可以有更好的享受，到哪里去观光、旅游等等。可是如果所有的这一些，当我们突然之间面临苦难，面临死亡，我们会不会觉得回过头来一看，原来经过的日子都是虚浮，都是虚空？六章十二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换句话说，欲望需要在永恒的这个向度里头来检视，欲望必须要经得起死亡的考验。如果我们的欲望在死亡的挑战之下突然之间都变成没有意义，变成虚浮，那些呢，也许都像第六章第九节所说的心里头的妄想。一旦我们讨论完欲望之后，第七章第一节开始，传道者要带领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向度来讨论。我们回想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结尾，我们谈论的比较多是跟永存、跟满足、跟心有关的。我们在纪念的这个话题上面呢，我们因着第六章结尾这个死亡的挑战，我们开始碰触到了一点点，所以第六章呢有一点点做衔接的这个角色，带出来讨论纪念的这个部分的必要。第七章开始我们来谈纪念。第七章第一节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第六章讲到死亡，很有趣的是，第六章结尾谈到死亡的时候，好像非常非常的阴暗，非常非常的虚浮，让人觉得沉闷，觉得有压力。可是第七章的开头突然之间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有死亡的这一个提醒，而懂得回过头来经营人生命的日子，人生活的日子，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第七章第一节一开始讲的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什么意思呢？名誉有一些时候我们的理解想到的是人生，想到的是我们在世的时候别人怎么认识我们。不过呢，下文马上告诉我们是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所以这个名誉呢比较接近的是一个人死了以后他所留下来的名。如果他有一个美名，周围的人提起他，想到他，觉得他留下了是一个美好的榜样，他有一个美名。这样子的一个美名呢，虽然它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但是呢，它胜过那个实质的美好的膏油。好像想到一个人，他所带来美好的影响，那个感动胜过于你可以闻得到非常美好的香水一样。那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死了，他的名誉，他是不是留下一个美名，也大概就确定了。一个人生的日子，当他仍然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仍然有可能会晚节不保，他仍然有可能会做破坏他名誉的事情。第七章第一节为纪念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开头，要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讨论。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成功美满的人生。如果按照传道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需要做一些值得别人纪念的事情，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值得别人纪念的人。当然我们也需要学会纪念，纪念别人所做美好的事，纪念那一些值得我们效法学习，对我们有帮助有影响的人。到底怎么样子有纪念的这些观念和作为呢？第七章第二节开始教导我们，他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到一个丧家去是这里的建议，是这里的教导。为什么告诉我们往遭丧的家去呢？我们碰到亲朋好友，碰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家里头有丧事，我们去到那里去安慰他们，去陪伴他们的时候，大概有这样经验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其实那是一个不太容易的过程。我们常常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说什么样的话来安慰他们，来表达我们心里头的那个感受。我们在那里或站或坐，都有一些不太自然，因为那是一个特别的经验，特别的状况。在遭丧的家当中，也许是大部分的人我们觉得最不自在的时候。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到宴乐的家去， 或者是庆祝生日，或者是婚礼等等的场合，到那里去，我们谈天说笑，我们尽情吃喝，其实非常自在，非常容易，我们说不定也都喜欢去。可是这里传道者却告诉我们，如果你要学习纪念这件事情，你要往遭丧的家去。为什么呢？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因为当你到那里去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对生命、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本质有一些深入的感受和看法。那个场景、人的表情、那个人的互动都提醒你，我们众人有一个共同的结局，就是死亡。因为人有死亡，因为那个场景提醒你，你会回顾你所做的、你所说的、你所在意的，什么事情让你生气，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快乐满足。也许在遭丧之家当中，你会突然之间有一个深层一点的体会。在宴乐家当中呢，因为太自在了，因为太欢乐了，我们虽然知道死亡是我们众人的结局，但是在那样的场合当中，可能所有人都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正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他鼓励我们往遭丧之家去。在那里也许我们不会安慰人，也许我们的陪伴没有真正发挥它的功效，但至少它对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意义，提醒我们从死亡、从永恒、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第七章第三节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在人生的日子当中，每一个人都喜欢喜笑，没有人拥抱忧愁。可是面带愁容呢，却往往让我们思考更深刻，让我们想得更多更宽广。面带愁容常常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到底在哪里做错说错，为什么别人这样对待我们，这个时局这么糟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忧愁确实有一些时候它是强如喜笑的，如果我们在那当中，我们重新检视我们的人生，我们懂得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纪念当中，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些值得纪念的事，成为值得纪念的人。因此第四节第五节说，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第五节所提到的，也许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中国人的环境和家庭教育里头，我们常常听到，我们都说忠言逆耳，我们知道那些与我们有益的话常常是我们不喜欢听的，但是我们知道智慧人的责备，因为他责备我们，因为他是有智慧的，所以他指出我们的盲点，让我们可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面。当然他要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这里不是要说一个愚昧人在我们的周围，他正好在那里唱歌，这里要说的是那些愚昧人，他们在我们的周围称赞我们，歌功颂德，他们的歌唱正是以我们为主角为中心，他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有极大的称许。第七章第五节说，如果你的周围有人是智慧人，他也愿意责备你，你要听，因为听那个远比周围的人称赞你要来得重要，要来得有益多了。第六节说，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第六节形容非常的生动有趣，那个荆棘烧了以后，它会有好像小小爆炸的那个爆裂的声音，真的很像愚昧人的笑声。那个声音也是非常空洞的，它没有真正的内涵和价值。问题是我们大概所有的人，当我们周围有人和我们一起欢笑，特别是他们歌功颂德，讲论我们所做的， 好像我们是多好的人，做了多好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可是呢，从纪念的角度来说，从我们死的日子，别人回想我们的名誉，我们到底我们的名誉有没有胜过美好的膏油，这个角度来说，这些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是虚空的。我们需要真正看见实质的、实在的那一些真正长远有果效的。一个人不是单纯靠着别人的掌声就可以留下美名。第七节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这里讲到财物的引诱，金钱的诱惑在现代社会里头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靠着我们的身份、地位或者权势，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可以拥有更多更大的财富，是一个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非常有诱惑力的。然而在很短的时间靠着这一些不好的方式和手段所夺得的财富呢，却是使我们这个人从智慧变成愚妄，使我们的原来辛辛苦苦所累积的那个可以叫别人纪念我们的事情成为虚空。一旦我们收了贿赂，一旦我们向别人勒索取得财物，从此人不再纪念我们。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七章的讨论里头，传道者要我们看更长远的、更深刻的。我们很容易以现在这个时刻眼前的拥有、眼前的成功失败来论英雄，可是传道者提醒我们，如果你要想纪念，你要想在你身后别人怎么样子来想念你这样一个人，你要想的是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你要想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心忍耐的远远胜过那居心骄傲的。在许许多多的团体当中，最后被人纪念的往往不是那一个在过程里头好像拥有极大权势的人，有很多的时候一些无名的平凡的人，在社会当中许许多多的角落里头默默付出的人，这些人呢反而成为人长久纪念的。因此我们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急躁使一个人他的作为缺乏考虑，当人思虑不够缜密的时候，人容易做轻率的判断，人容易忘记事情的影响以及价值，说不定那个优先次序是错的。恼怒呢，让一个人没有办法正确好好的思考，恼怒是让我们的情绪做了主。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长久有智慧的人，你要你的人生至终是叫人钦佩、叫人纪念的，你要避开急躁和恼怒。第十节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第十节的意思倒不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怀念以前美好的时光，这里要说的是，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只是缅怀过去，怀念先前的日子、美好的日子，而觉得今天的日子非常非常的糟糕，不如从前，不如过往，永远活在过去的人是不懂得把握现在机会的人。永远纪念过去的好，只看见今天的坏，而没有看见今天的时机是危机也是转机的人，是一个不容易成为被人纪念的人。不单单我们可以看见过去的好，我们也要看见今天的机会，我们要看见今天的责任。 当我们可以平衡的来看，不管是过去或者是现在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机会，看见可以改变的地方，看见我们可以产生作为，产生影响。第十一节说，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智慧和产业并好，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渴望拥有产业，先人可以留给我们家产，我们继承这一些当然是一个天经地义，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上一代的努力成为下一代的享受或者是家业。不过呢，如果产业是好的，还有另外一个传道者提醒我们的是，我们需要智慧。对一个见天日仍然存活的人来说呢，得产业很好，得智慧呢更为有益。为什么？第十二节，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你的产业可以护庇你，可以帮助你，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容易或者更为美好。不过呢，智慧可以保全智慧人的性命，这是知识的益处。钱财不容易为你保住性命，很多时候钱财反而带来更大的诱惑，更大的危险。可是真正人生的智慧呢，让我们懂得谨言慎行，让我们懂得做正确的判断。所以呢，要追求智慧。在谈纪念的这一章当中，最后结论呢，结在智慧。一个人要成为智慧人，成为智慧人就容易纪念别人，知道生命当中的起伏如何看待，知道机会如何把握，知道如何经营生活，以及让自己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七章第十三节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你需要智慧吗？智慧使你的人生成为有意义、有价值，让你成为一个被人纪念的人。如果是的话，你要追求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呢？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在神的作为当中有极大的智慧。当我们在人生当中，在日子当中，我们查看神的作为，我们容易贴近神的心，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在神带领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每一天思想、纪念，那是使我们成为一个将来可以被人纪念的人的秘诀。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